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苏文恩，在这里又向你问安。今天我们好牧人的时间要继续陪你来研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第五章呢，可以主要的分成三个大段。第一个大段呢，是第一节第二节。第二个大段呢，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，然后在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，就是第三个段落。那么第五章主要的内容呢，是怎么样对待教会中的各种信徒。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也要促成教会中弟兄姊妹怎样的彼此相待。我们先从第一大段来看，第一大段是第一节第二节。那你说，不可严责老年人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节节的。这两节可以说是他提出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彼此相待的一个总纲。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所有的圣徒信徒在教会中都是神的儿女，彼此之间呢乃是弟兄姐妹。所以在教会中最好的称呼就是称弟兄称姊妹，彼此相称相待。其实不需要在这个弟兄姊妹之外去加上许多的头衔，在教会里头不需要有许多的头衔，要彼此怎么相待呢？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的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对老年人就好像父亲母亲，对少年人呢，同辈的呢，就像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样子在第三章，那你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教会就是活神的家。所以这一个怎么彼此相待的原则呢，可以用一个家庭的观念，家庭的这个原则来说到。他在这里说，你对待弟兄姊妹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。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，这里所谓讲的老年人就是年龄比较长，当然是在身体的年龄上比较长的。对于年龄上比较长的，如果是弟兄，他说你就要对他如同父亲一样；如果是姊妹的话呢，你就要待他像待母亲一样。换句话说，那当然就是应该非常的尊敬，也非常的有礼貌。他在这里用到一个词，他说不可严责。严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严厉的责备。按照这个字他原文的意思呢，他你不可以啊用言语来打击他。而且这个严责的意思就是说，对于一个老年人，他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比如说他分心了，或者甚至他犯错了，那你要怎么样对待他呢？他说你要劝他如同父亲，你要好好的来劝他。在这两节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动词，就是一个是严责，他说不可用严责，但要用一个什么方式呢？要劝。不仅在这里对老年的弟兄要用这种劝，而且对少年人也是劝，对老年的妇女如同母亲也是劝，对少年的妇女如同姐妹也是劝。所以这个劝是整个这两节圣经一个最重要的词，就是同一个词。这一个词就是他说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服侍弟兄姊妹，你要有一种的态度，不是用一种严责的态度。不仅对老年人不可这样，就是对少年人青年人你也不要用严责。要用什么呢？要用劝。这个字啊，在原文在希腊文这两个词啊是非常有意思的。这个严责它那个字义的意思呢，他说是高高在上的打下去，就好像这个父亲来惩罚这个儿女啊，高高在上的打下去，这叫严责。用什么打呢？那可能用言语，就在言语上讲非常厉害的话，比如对老年人，你怎么年纪这么大了还会做这样子的事啊，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。这种就是用言语好像你是高高在上的来打击他，这不是在教会里对待弟兄姊妹可用的应该有的一种态度。他说要用什么态度呢？是劝。这个劝和刚刚的严责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这个劝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在旁边好好的 扶持他，这是站在他的旁边，不是站在他的上面高高在上的打击他，而是在他的旁边。如果他有跌倒，你要好好的把他扶起来，他如果有什么难处，你应该在他旁边来给他扶持，来帮助，这是那个劝的意思。这个劝字它的动词包含的意义呢，包括劝勉啦，也包括安慰啦，劝慰啦，甚至也包括恳求啦，甚至好好的求他了。在新约当中用这个词啊，用的非常的多，用了多少次呢？用了109次，而且用的最多的是在福音书中，主耶稣在那里描写主耶稣服侍的态度。当主耶稣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和门徒在那里聚集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那一段圣经里头，特别到了14章，他说我去了之后，我要要求父差一个保惠师来到你们的中间，他要像我一样的做你们的保惠师，在凡事上引导你。那个保惠师的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劝慰师。而这个劝慰师，那个劝慰那个词，就是这里的这个劝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真正在教会中服侍圣徒的人，他的服侍方式应该是像保惠师在我们的里头来服侍我们的态度。主耶稣在地上服侍门徒的时候，他也就是那一个劝慰师。他去了，死而复活之后，他差来的圣灵仍然是做一个事，就是做什么呢？做劝慰的工作，做保惠师的工作。在教会中服侍，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观念，我们不是在那里掌权的，好像是在那里来管理别人，来督责别人的。在圣经里我们说了，前面有一个词翻译的并不好，它因为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就是在我们上次前面也曾经说过，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那里说，人若羡慕做监督的之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我们说那个监督那个字，它原文不是监督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照顾者，它就是照顾一个人。羡慕做照顾者，它就是羡慕做善工。所以到这里，到第5章这里，同样的这个字，就是说服侍圣徒，照顾圣徒，你很重要的一个态度，就是你要看见你是做保惠师的工作，是劝慰他们，是安慰他们，是鼓励他们，是挽回他们，这是这个劝的意思。特别是对老年的弟兄呢，那你要像他对父亲一样，你对父亲你不可以责备他，你只能劝他。比如说他如果发脾气了，有什么事情不高兴了，你要怎么样劝你的父亲呢？你说，哎呀父亲啊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你这样子伤害身体了，那么这件事你要好好的和颜悦色，很尊重他的来劝解他。那么我们从新约里头啊，看起出主耶稣啊是怎么样的劝慰，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帮助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那里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一个人在哀痛中，你能够去责备他吗？不能去责备他，你应该是去安慰他，而这个安慰就是这里的劝，是同一个字。第8章第5节他说，那你主耶稣到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前来求他，因为他一个儿子，他一个仆人生病了，求他到他的家里去，求他去医治他的病人。你看这里是求，所以劝慰的意思还包括求，甚至包括央求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求是很有名的求，这个求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4章那里，马太福音14章那里就记载，主耶稣去到在加利利传福音的时候，因为他医病赶鬼，叫瞎子看见，叫聋子听见，甚至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他行了许多神迹，所以当地的就有很多的人把有病的人都带到他的面前来。但是主耶稣因为在那里传道而且很忙碌，他们就向主耶稣，他说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裳的穗子。这个求就是这里的劝，他们就求他。好像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个人挽回的时候， 那就是求他基于在主里面的，在基督里面的爱心，在父的爱里面来求你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，他说我是照着父所给我的那个职分，我求你们与神和好。这个求就是这个劝，所以这个劝包含的意思非常的丰富。但是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怎么样呢？他是站在一个比较低的地位，一个辅救的地位，来劝，来安慰，来求，来把人挽回。他说这是在教会中对待弟兄姊妹的那个态度。他这一种的态度甚至是高高在上的，他都愿意低下来辅救下来。这是特别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28节那里记载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后来那个浪子回家了，父亲就为他摆设宴席，宰了肥牛犊啊，他们欢喜快乐。这个时候大儿子从田间回来，他问了仆人说，为什么家里有这样的喜事啊，欢喜作乐啊？仆人就告诉他，因为你那个兄弟啊，他无病无灾的回来，所以你父亲非常的高兴，所以啊就宰了肥牛犊来为他庆祝。这个大儿子非常的生气，就不愿意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父亲知道了，他就出来看见大儿子，就对他说，他说我儿啊，这里他去对儿子说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这个劝字就是这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的那个劝字。你看这个父亲出来劝他儿子，也是求他的儿子劝他，他说我儿啊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这个兄弟啊，无病无灾的回来，他是死而又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我们理当如此为他欢喜快乐。他说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，不要因为我为他宰了一个肥牛犊你就难过，我们理当如此欢喜快乐，因为我的全都是你的，你一直与我同在。所以在这里这个劝本身是带着爱，带着关怀，带着抚救，完全是出于一种挽回，一种鼓励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使人在神的面前能够和弟兄姊妹恢复一种正常的关系，恢复一种正常的生活，叫人能够悔改，在神的面前可以认罪。但是我们这个去劝的人，去服侍的人，一定不要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去责备别人，而是要站在一个抚救的态度去安慰，去劝勉，去扶持。这是这个劝的意思。这个意思他说，所以对老年的弟兄呢，老年人呢，你要如同父亲，对少年人呢，你也要劝他，这个劝他如同弟兄，你不要去打他，不要用言语去打他，一打他很可能他就非心丧志，他甚至发怒气，他就离开了。他劝老年妇女呢，也是如同母亲，基于这种的爱。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那里说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其实那个劝也就是这里的劝，你们把身体献上当着活祭，那你就是这个劝。这个劝他是在一种爱你，在一种关怀你来劝。好吗？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两节圣经，他一直强调这个如同，有四个如同，如同父亲，如同母亲，如同弟兄，如同姐妹。在神的家里，弟兄姊妹彼此相待，总要在这种爱与生命的关系上来彼此扶持，互相的劝诫，能够把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，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。他后面有一句话，他说总要清清洁洁的。什么总要清清洁洁呢？他这里不是指的外面的啊，好像的穿衣服啦、洗脸啦，不是。他这里是指的存心动机，我们的用意和目的都是非常的单纯而诚实，并且是光明磊落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这个劝的里头，就是我们这个安慰的里头，是真正基于一种爱，基于一种关怀，是为着把弟兄姊妹扶植起来，扶起来，是把弟兄姊妹挽回过来啊，是叫弟兄姊妹灰心的能够得着鼓舞。他说我们只存心动机里头 都是这样干净的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而且呢，在我们这个言语规劝的里头，也是非常的单纯、诚实、光明磊落，不用手段，不用诡计。如果我们的里面这样的劝的里头，或者是安慰的里头，还有的带着别的动机，还有其他的目的在里头，那就是不清洁。比如说有人去劝慰别人的时候，实际上呢，他是暗示别人，比如说两个弟兄吵架了，他好像去安慰，他实际上借着他的安慰呢，在里面挑拨离间，那么这样子就造成故意要把一些信息来传达给他，来挑拨他们彼此更深的互相的不谅解，那么这一个就是不清洁。在教会中，弟兄姊妹彼此真的是要在爱里，所以这个清洁就和前面第一章那里所说，爱是从哪里呢？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。如果不是有那个清洁的心，那么在劝人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是真正的有那个爱，而有诡计，而有手段在里头。那么这样，人不知道，其实神是非常清楚，他就不单纯，他就不诚实。那么这一段是整个讲到在教会生活当中彼此相待的一个总则，就是我们待弟兄姊妹各色各等的人，都要把他是教会中的圣徒，我们都要看着家里的亲人，年长的如同父亲母亲，年幼的如同弟兄姐妹。接着下面是第二段，是讲到怎么对待教会中的寡妇。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保罗几乎用了14节的圣经来讲到怎么对待教会中的寡妇。他为什么用这么长的一段来讲到教会中的寡妇呢？可能在当时的社会，长久以来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更多信主的比例上都是姊妹多，而且很多的姊妹呢，她们失去了丈夫，因为人失去了丈夫，心就在哀痛中。在这种的光景之下，听见了福音，受到了安慰，他比较容易转向主。所以接受福音的人很多是妇女，特别很多是寡妇的，听见福音而信主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也因着在这个社会上面，在从前的时代，特别战乱非常多的时代的时候是如此，很多先生弟兄男的都被拖去当兵，然后就在战场上战死了，他们战死了，结果就留下妇女，这些妇女都成了寡妇。所以不仅有许多这个是因为年纪大了，他们的老伴去世了，年老的寡妇，更有许多年轻的寡妇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先生可能是当兵的，是在外，特别是有许多是在外，如果去做生意做事情的时候，长途跋涉，常常会碰到强盗土匪抢劫，而在外地他们就丧命了。那么这样留下在家里面的就有许多的寡妇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总有很多的妇女，他们是没有丈夫的。那么这种情形，我们读使徒行传也就清楚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刚刚兴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用饭，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章那里就看见，就因为教会中的有很多的寡妇没有得着合适的照顾，因此那么就发生了怨言。所以那个时候使徒们就起来，就要在他们的中间选出7个人来专门的来服侍，好像特别来注意服侍饭食的这件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头一次在耶路撒冷教会来产生了选出了7个执事，其中史提凡、腓力都是7位执事之一。那么当时为什么去选这个7位执事来专门的服侍饭食，好像着重在服侍饭食这件事情上，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寡妇在照顾他们的生活上没有得着很好的照顾，而因此引起了一些不平的怨言。那么教会里面当这种怨言一发生的时候呢，教会的和平安宁就会失去，那么弟兄姊妹也就会有嫌隙。所以使徒们 处理得非常的得当。他们呢是因为在当时教会产生了3000人5000人得救了，有许多的信徒，他们都要去造就，要去照顾，在属灵上用基督的话语，耶稣的话语来帮助他们，来开启他们，他们没有时间去那么详细的来照顾到范式的服事。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他们说选取7位的执事出来，所以当他们这个范式选出7位执事服事好了之后，马上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就大大的改变，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。所以在教会中服事的好，对教会是一个这个见证的兴起，福音的广传有极大的帮助。保罗他在外邦去传福音，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他也有发现在这个教会中有许多寡妇，那么怎么样来服侍这些寡妇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所以他在后面用了14节的圣经，从第3节一直到第16节都是在讲到怎么来服侍教会中的寡妇。因为如果服侍的好，那么这些寡妇都能够成为教会极大的一个丰富教会的产业，因为他们也是教会中的姊妹。如果服侍的不好，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。所以啊，他在这里提到这一段，我们下一次呢就要好好把这一段呢来详细的交通。这一段实在他说的非常的精彩。今天我们主要的交通是2个大点。第一大段里面第1、2节他讲到对待弟兄姊妹的一个总则，彼此相待的一个总纲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言责，而要规劝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用言语很厉害的来责备人，来打击人，而是抚救的在他的旁边，好像做保惠师的工作一样，来劝慰人，来安慰人，来挽回人，把人再带到主的面前，带到和彼此正常的关系。并且后面一大段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彼此相待都要如同家里面的，年长的像父亲母亲，年幼的就像弟兄姐妹，存心都要亲亲姐姐的。第二大段就是对待教会的寡妇，是教会中许多的姊妹怎么样来服侍，是一件很重的事，我们下一次要来详细的看。愿主祝福您。